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撒母耳记十八章六至九节，大卫杀死了非利士人哥利亚，以色列人凯旋归来，妇女们就击鼓弹琴，载歌载舞的从以色列各城出来迎接扫罗王，他们跳舞歌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听了非常愤怒，说：“他们将万万归给大卫，将千千归给我，只剩我的王位没给他了。”扫罗从此对大卫起了嫉妒之心。十八章十二至十六节，耶和华离开了扫罗，与大卫同在，因此扫罗惧怕大卫。他把大卫调离自己身边，立为千夫长，让他领兵作战。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因此他事事成功。扫罗看见大卫做事机敏，就惧怕他。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爱戴他，因为他带领他们作战。二十四章一至七节，扫罗追击非利士人回来，得知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里，就率领三千以色列精兵去野羊营附近搜索大卫和他的部下。他们来到路旁的一处羊圈，那里有一个山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他的部下就躲在山洞深处。大卫的部下对大卫说：“耶和华说过要把你的仇敌交到你手里，任你处置，今天机会来了。”大卫就爬过去，偷偷割了扫罗外袍的一角。事后大卫心里不安，他对部下说：“我不该做这样的事，我主是耶和华所高立的王，我绝不出手伤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所高立的。”大卫用这些话挡住他的部下，不让他们杀扫罗。二十六章一到十二节，西弗人到基比尼见扫罗，说：“大卫正躲在旷野附近的哈基拉山中。”扫罗就带领三千以色列精兵到西弗的旷野去追捕大卫。他们在旷野附近的哈基拉山扎营。大卫在旷野听说扫罗追来了，就派人去打探消息，得知扫罗的追兵果然已到。大卫来到扫罗的营地，看见他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觉的地方，他们睡在军营中间，其他人围绕他扎营。大卫问赫人亚西米勒和希鲁亚的儿子约押的弟兄亚比塞，谁愿意跟我到扫罗的营里？亚比塞答道：“我愿意。”大卫和亚比塞就趁夜间走进扫罗的军营，发现扫罗正在睡觉熟睡，他的毛插在地上靠近他的头，亚尼尔和其他人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上帝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了，让我一毛把他钉在地上，绝不用第二下。”大卫却说：“不要杀他，谁杀害耶和华所高立的王都难逃罪责。我凭永活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必亲手击杀他，他要么受终而死，要么命丧沙场。我在耶和华面前绝不敢出手伤害他所高立的王。我们拿着他旁边的矛和水瓶吧。”大卫拿上扫罗的矛和水瓶，同亚比塞离开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他们都熟睡，没有人醒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都熟睡了。三十一章一至七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交战，以色列人败逃，许多人在 基里波山被杀。非利士人穷追扫罗及其众子，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和麦基舒雅。扫罗周围战事激烈，他被弓箭手发现，射成重伤，就对为他拿兵器的人说：“拔出你的刀来刺死我吧，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杀和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非常害怕，不敢动手，扫罗就自己伏刀自尽了。侍从看见扫罗已死，也伏刀自尽了。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为他拿兵器的人和他的军队都死了。平原一带和约旦河对面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队败逃，扫罗及其众子已死，都弃城而逃。于是非利士人占据了那些城邑。以上是神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侯伟立，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撒母耳记上的故事我们已经连续看了五周了，今天我们来到整个故事的一个高潮叙事，但是也伴随着非常令人唏嘘的一个结局。这十八章到三十一章一共有十四章的内容，很长也很丰富，也非常的曲折，而且有些内容可能还令人有点费解，因为有点不合人之常情，但是可能不合人之常情可能就对了，因为圣经的唯一主角是神，我们要看到的是要合神之常情，而不是人之常情。我们要用神之常情来引导我们自己的人之常情，甚至有些时候要取代我们的一些人之常情，因为前者是圣洁的，而后者是带着罪性和败坏的。先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来准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圣经的叙事和启示，看到你因着爱、恩典和应许，时刻与我们同在，并借着你的大能和智慧，时刻掌控着所发生的一切，保守着这群你借着圣灵所恩膏的真心信靠你的儿女们。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经文很长，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耶和华上帝的一个换王计划。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刚才读到的经文只涉及了整个过程的一个轮廓和核心的脉络，包括怎么开始的，基本上是源于大卫他功高盖主，造成了扫罗的嫉妒，进而从他非常喜爱大卫到打算借刀杀人，来借敌人的手来杀掉大卫，但是这个过程却反而成就了大卫的威望。之后再到扫罗王自己，他自己亲自多次率军来追杀大卫，但同时大卫却主动放弃了两次可以轻松杀死扫罗的计划的机会，一直到最终我们看到扫罗是全家被杀，但是是死于以色列敌人的手，而非大卫的手。这不仅成就了上帝的换王计划，也让大卫他没有违背自己之前所立下的不杀扫罗和约拿丹家族的誓言。这十四章非常丰富的内容，有很多内容和细节，以及还有很多的角色和人物一些对话，非常值得来玩味和借鉴。但这个就让大家通过我们小组查经和个人的灵修，我们借着祷告和圣灵的开启来慢慢的品味来思考。今天在正道上我们侧重于受膏者这个身份，或者可以说这个不是一个身份，而是来自于上帝的恩赐。我们来看受膏者是如何在历史上呈现在两位地上的君王身上的，又是如何在历史上能够呈现在那位天上地下永恒君王的身上。而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历史的呈现和背后的上帝永恒的应许将如何来引导我们自己，来在接受了上帝圣灵的恩膏之后，能够真正的活出他圣洁的属灵子民的身份，能让所有信靠他的在天国有份。 在这地上也做他合他心意的受膏者，能够活出他的荣耀。我们别忘了，其实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并被他亲自赋予了地上管理者的角色。所以可以说，我们都是被他选立的，在这个被造界的君王，当然比上帝要略高一点，略低一点。我们理应非常慎重的来对待我们这一身份。扫罗和大卫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借鉴，耶稣基督则是我们效法的一个终极目标。我们效法基督是要按着上帝的计划和原本的设计，重新夺回君王的身份，就是合神心意的、圣洁的、顺服的君王，而不是悖逆上帝的甚至弃绝上帝的君王。撒母耳记上虽然以撒母耳的名字来命名，但很明显其中的主角是两位受膏者。当然这不是说撒母耳他自己本身不重要，他非常的重要，他是士师，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而耶和华两位受膏者都是上帝指派他来膏立的。虽然从经文记载的内容篇幅来看，十章里刚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王，很快到了十三章，撒母耳就宣告扫罗的王位不能长久了。耶和华已经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做他百姓的君王，就是大卫。而之后有大量的篇幅在记载大卫的故事，进而包括了整个我们还没有读过的撒母耳记下，还有列王记的开头部分，都是在谈大卫。但是扫罗王和大卫王都同样是耶和华所膏立的，并且都同样执政了四十年。大卫在被扫罗长期追杀的过程中，他也一直在坚称扫罗是耶和华所膏立的王，甚至在扫罗死后，他也一直坚称扫罗是耶和华所膏立的王，并且将那胆敢自称下手杀死了耶和华所膏立的王的青年杀死了。事实上我们刚才也读到最后这段经文，其实扫罗不是被那个青年杀死的，他是自己扶刀自尽的。整个这十四章的内容，作者似乎都在刻意的让我们看到两个起点相似的普通人是如何因为上帝的主权、恩典和拣选，被同一位祭司所膏立成为以色列的王，并且都曾执政四十年，但最终因为属灵生命的不同，或者说因为是一个不合神的心意，而另一个合神的心意，而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先来看扫罗，尽管他身形出众，在经文中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来自最小的便雅悯支派的最小的家族，甚至在被高利为王并当众抽签抽中的时候，他还胆怯地躲在行李堆中不敢当众来接受这个位置。虽然当时也有少数人在鄙视他、不尊敬他，但他也没有说什么。那个时候他胆怯羞涩，也很谦卑，但上帝的灵与他同在，让他做成了很多大事，并且他将这些成就都归功于耶和华，他尊耶和华为大。我们再来看看大卫，大卫甚至还没有扫罗出众的身形，而且作为最小的儿子经常在外放羊，就连撒母耳来献祭来为耶西他们全家行了洁净礼，他们都没有想到把大卫叫回来一起来参加，直到在撒母耳的坚持下，他父亲耶西才派人去叫他回来，撒母耳当着全家人的面为膏立了大卫。扫罗和大卫在受膏之后，他都依然暂时过着非常平常的生活，一直到一战成名。扫罗他的一战成名是召集以色列人击败了亚门人，拯救了基列雅比；大卫则是单挑并且杀死了哥利亚，鼓舞了以色列全军的士气，大败敌人非利士人。但遗憾的是，扫罗很快就因为消灭亚玛利人的在消灭亚玛利人的战役中，因为违背了耶和华的旨意，他没有杀尽一切，并且在得胜后还为自己建了纪念碑，归功于自己，最终被耶和华废除了王位， 另立新人。但是其实有趣的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上帝的换王计划是借着邪灵对扫罗的折磨，让善于弹琴的大卫就直接作为一个平民，他直接进入到了扫罗王的身边，并且被他所喜欢。大卫不仅为他弹琴让他舒畅，邪灵也离开了他扫罗，更是得到了扫罗的极大的信任，成为扫罗身边拿兵器的侍臣。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姑且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扫罗能够像自己的儿子约拿丹那样与大卫一见如故，甚至像爱自己一样爱大卫，那么上帝的换王计划其实本可以顺利平安的交接的。扫罗完全可以顺服上帝借撒母耳来传达的一个明确的旨意，来透过属灵的眼睛看到大卫将是自己的接班人，而上帝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然后他来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来顺服上帝的旨意，从而让大卫在自己身边来学习，来平顺地完成一个王位的交替。因为这个王位其实原本就是白白的被耶和华赐给扫罗的，也应当白白的还给耶和华上帝，或者说应该转交给耶和华所新立的王。如果换作约拿丹几乎一定会这样做。这在他多次和大卫的交谈还有立下誓言时所明确表现的态度就能够体现出来。为什么？因为约拿丹和大卫一样都是属灵的人，他们都是属神的人，这可能也是他们俩一见如故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作为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属灵的情况成熟，也会自然感受到那种合一，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这也是我两周前在墨尔本参加 AFES 全国同工大会时的一种感受。在5天的时间里面，我跟其中40多位以前完全不认识的同工聊了天，聊了很久，绝大多数我都感到一种老朋友的感觉。这让我似乎能够体会到一点点大卫和约拿丹之间那种一见如故，那种属灵的配搭。但不要，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自比大卫，我只是在描述一种那种主内弟兄姊妹那种亲切合一熟络的这种感情。而且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被某种错误的解读来误导，认为约拿丹对大卫有一种同性恋式的这样的一种爱慕。这里说约拿丹像爱自己一样爱大卫，完全是出于属灵的亲密和牺牲式的爱。这个在约拿丹之后多次来保护大卫，甚至差点被自己的父亲刺死就可以看出来。然而不幸的是，扫罗走上了一条和约拿丹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进入到了属灵的黑暗当中。他一开始是因为嫉妒民众夸耀大卫的战功高过自己的战功，并且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于是他希望借刀杀人，让大卫多次的领兵作战，寄希望于大卫能够死在敌人的手里。但是有上帝的保守，这个过程反而成就了大卫更多的战功和更大的人气。但是因此也反而让扫罗更加确信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而在之后他就更加的惧怕大卫，乃至终生与大卫为敌。而这个又意味着扫罗在终身与耶和华上帝为敌，因为大卫已经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了。之后的扫罗愈发疯狂，仅仅因为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只身逃亡的大卫提供了一点食物一把刀，也为大卫向上帝求告，耶和华就要手下来杀掉祭司的一家。这是连大卫的手下都清楚非常错误的一件事，不当做的一件事。因为祭司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杀掉没有犯错的祭司就是直接在与上帝为敌。但是扫罗深陷灵性的黑暗，他将自己的王位和对自己王位的威胁视为高过一切。他的自己的手下他不肯，他就继续命令告密的以东人多益来杀掉祭司一家。这个多益不仅杀了亚西米勒一家，还下手杀了85个当值的祭司。之后杀红了眼的他竟然把祭司城挪伯里面所有的男女老少 甚至牛羊和驴也都全部杀掉。这个多益不仅自己犯了大罪，他也大大的倍增了扫罗的罪。最终我们看到，即使扫罗后来试图去求问耶和华，但耶和华早已经弃绝了大卫啊，扫罗。而扫罗在巨大的纠结中，他最终选择耶和华所禁止的，而且也是自己曾经铲除了的一种交鬼的方式，来渴望得到自己已经死去的撒母耳先知的预言。但遗憾的是，那时候为时已晚，上帝已经定义要杀他一家，而这件事情第二天就成就了。我们反观大卫，他处在一个属灵的快速成长期，战胜歌利亚是他属灵的一个高光时刻，但上帝对他的保守和培养才刚刚的开始。除了一系列在叙事里一笔带过的胜仗，大卫后续的属灵高光时刻恰恰是他最悲催的一个时刻，以及他有时让信靠缺位，但之后又及时的承认并悔改的时刻。最显著的也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卫两次不杀扫罗。这两次其实都是大卫被扫罗已经逼到绝境的情况下，但奇妙的是扫罗本人反而被置于了可以被大卫轻易杀死的一个境地。我想换做任何人可能都会觉得，这明明就是上帝赐给大卫下手杀掉自己敌人的一个绝佳的机会。而这个也的确是大卫的部下所建议的，但是大卫两次都明确选择了不杀。这个我觉得并非大卫顾及扫罗是自己岳父这样的一个感情，也不是因为大卫对扫罗还心存侥幸，觉得扫罗因此会感激自己然后重归于好。我们作为中国人或者华人，可能比较熟悉三国或者是孙子兵法里面这些军事或者政治层面的忍辱负重的胸襟，或者是放长线钓大鱼的这样的一种计谋。但是我不认为大卫在这里是因为这些而不杀扫罗的。事实上大卫是希望扫罗死的，他不杀扫罗不是因为扫罗这个人本身，而是因为他背后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大卫说不要杀他，谁杀耶和华所高立的王都难逃罪责，我凭永活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必亲手杀他，击杀他，他要么寿终正寝，要么命丧沙场。我作为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绝不敢出手伤害他所高立的王。很明显大卫是出于对耶和华上帝的敬畏而不杀扫罗这个耶和华所高立的王，他愿意等待让公义的上帝来对他自己所高立的王亲自加以审判，无论这个等待需要多久，也无论这个等待的过程有多么艰难，他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因为他相信上帝的权柄、他的智慧、他的公义和他的计划，因为他知道只有上帝才是那位至高的王，是万王之王 King of Kings， 他选择顺服这至高之王耶和华上帝。而耶和华上帝是不改变的，但是他也是变化的，因为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愿意顺服他，以他为王的时候，他会亲近我们，与我们同在。而当我们选择不顺服他，不以他为王的时候，他会离开我们。这一点在扫罗和大卫的故事里得到很好的体现。耶和华的心意是不变的，也是改变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张力。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才体现出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有位格的神，而不是一个固定死板的套路或者规条或者一个程序。撒母耳明确地说，以色列荣耀的上帝不说谎，也不改变心意，因为他不是多变的世人。然而撒母耳说这话恰恰是在针对耶和华已经改变了心意，他后悔了，收回了赐给扫罗的王位，转而赐给了另一位他所拣选的合他心意的大卫。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耶和华这个我称之为技术层面的改变心意，恰恰是因为他本质层面的不改变心意。耶和华很明确地说过，他才是以色列终极的王。以色列人要求选立人类的王，在他眼里其实是大罪。 然而如果这个人类的王能够以神为神，以主为主，以耶和华这个终极君王为王，他依然可以作为耶和华这个终极君王在地上的代表来行使王权。耶和华的心意在这个层面它是不变的，但也因为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一旦被高立的人类君王做不到这一点，那就需要在所谓技术层面被替换掉，用一位能够做到的人类君王来代替。这个技术层面的替换或者说改变心意，其实是基于上帝本质层面的不改变心意。我们的顺服是根本，但是顺服不是我们在很多其他语境里面所说那样唯唯诺诺的顺服，或者是被强权强暴压制上的那种顺服。我们对真神的顺服是基于他的本质就是真神，是基于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统管天上地下万物以及生命和死亡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顺服的是一位配得我们完全顺服的主。而扫罗却恰恰充分体现了多变的世人这样的一个特质。尽管他的确是耶和华上帝所高立的王，但上帝不会被这种技术层面的高立所辖制，因为所有技术层面的操作乃至应许都是服务于本质层面，这位上帝是终极的君王这么一点。受高立的扫罗，他其实向以色列人乃至我们展现出一个离开了上帝这位终极君王就一事无成的一个形象。扫罗一开始是胆怯，他羞涩，他谦卑，在立他为王的时候还躲在行李堆中，他除了身形过人其实毫无王者气质。当他不求问耶和华而选择自作主张的时候，他的各种决策和指令都是在让自己和部下都陷入到困境。他凭血气让以色列人来发誓，在向敌人报仇之前，报完仇之前不能吃任何东西，这导致以色列人因为过度饥饿而犯罪，来吃带血的肉，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他甚至还为了保存自己作为王的面子，要当众杀死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尽管约拿丹在当时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仅仅吃了一点点蜂蜜。而正是因为这样，他精神大振，他成为鼓舞以色列全军大获全胜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个功臣。扫罗不听耶和华明确的指令，没有杀死全部亚玛利人和牲畜，而且被撒母耳识破以后，还试图用人的智慧，或者应该说是诡计，来试图自圆其说。他将违背耶和华的行为描绘成了一个他要 尊敬耶和华，要向他献祭的一个行为。所以而且在他一次次的试图杀死大卫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变化，他时而下手果断出兵迅速，时而又承认大卫的公义，你是善待我的，他承认大卫必将作王不止一次。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时而奋勇杀敌能够拯救以色列人，但时而又因为 敌军的临近而非常的慌乱，等不及撒母耳的赶来就代替祭司献上了燔祭。最后当他面对非利士人的大军压境的时候，自己却被上帝弃绝的时候，他就完全乱了方寸。他借着被严禁的交轨，但是却听到上帝明天第二天就要取他全家性命的时候，他就惊恐万分。我们从他这些起起伏伏可以看出来，一个跟随外部的环境不断变化而内心经常极度纠结这样的一种情况，而最终面对绝境就失魂落魄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属肉体的一个君王的形象。而且纵观整个撒母耳记上，扫罗在每次的犯罪的时候，他没有一次对上帝表示认罪悔改的，每次他都在找借口。就算被撒母耳直接戳破了谎言，他所努力争取的也只是强行要求撒母耳在外在的礼仪上，在面子上能够暂时维持他作为君王的体面。扫罗的属灵生命就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相比都差得太远。我们时间有限，这里就不多讲，非常建议大家能够反复来多读几遍这卷书，能够来深入的来体会一下他的这种飘忽和纠结。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另一位受膏者大卫对耶和华持续的敬畏和仰赖， 他两次不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当然是大卫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表现，但是在其他一些事上大卫也是如此。当大卫逃亡住在堡垒期间，他将父母暂时寄托给摩押王，因为他在等，他在等一个他明白上帝给他的安排为止，并且在加德先知吩咐大卫要离开堡垒回到犹大的时候，他就顺服地动身前往。在危险的境地，在两眼一抹黑的时候，大卫在寻求和等待上帝的安排。但是来自上帝的安排，有的时候或者说甚至大部分时候，它并非像连接西澳和南澳的这个埃尔公路一样，是一种笔直一种通透的。是23章里面，当大卫得知非利士人攻打基伊拉，就求问耶和华是否可以去助战。尽管部下从肉体的角度，或者说从人类军事策略的角度，觉得不可行，我们自保还不足呢，还能去帮别人。但是大卫两次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就没有顺服人的意思，而是顺服了神的意思。他带兵攻打非利士人，大获全胜，不仅救了基伊拉人，还夺取了敌人的牲畜。但是紧接着扫罗就得知消息来围困基伊拉，并且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但是我在猜想大卫当时会想啊，这上帝是在逗我玩吗？你刚刚要我回到借先知让我回到犹大，而且是要我去救犹大的同胞基伊拉人，并且还帮助我成功获胜了，还夺取了资源，还有了一个暂时可以安身之处的一个堡垒城堡。但是一转眼这些刚刚被救的同胞就靠不住了，而且我还将不得不放弃刚刚获取的这些资源还有这些城池。但是大卫没有抱怨，他顺服地带着600名部下就离开了，继续在旷野里面去流浪。不仅如此，又是犹大人，犹大的西弗人多次向扫罗来告密大卫的藏匿之点，让扫罗得以围剿大卫。但是大卫每一次都因为他以神为神，以主为主，所以上帝的应许与保守一直与他同在。扫罗每次围剿，最后都被上帝的奇妙干预所化解。大卫不是靠着人力，他没有什么人力，而是靠着信靠和顺服耶和华上帝才得以存活，乃至逐渐开始壮大起来。大卫一直在等，他等待耶和华给他的安排，一直等到耶和华让扫罗一家战死沙场，正如大卫之前预言的和信守的一样。但然而大卫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受膏者，他并非时刻都在信仰赖耶和华。当他逃离扫罗来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的时候，他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旨意，而是凭人的智慧用属肉体的策略，通过欺骗来获取食物和兵器，这间接导致了祭司城被灭门的惨剧。上帝会使用策略，但是他从来不使用谎言来成就他的旨意。撒母耳当年高立大卫的时候，他也面对着来自扫罗的可能威胁，而伯利恒的长老同样是战战兢兢的出来询问撒母耳，你来的目的是什么？但撒母耳有着从耶和华那里而来的神圣洁的智慧和应对，他没有用谎言，而是用献祭作为一个途径来达到高位大力的目的。同样耶稣基督作为合神心意的完美的受膏者，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这个词本身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他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使用谎言或者奸计来应对任何人，他有圣洁的智慧，他使用源于这圣洁智慧的策略，而绝非属人属肉体的人类的这种谋略。他的言行让来自类似于三国演义或者孙子兵法这样人类的智慧瞬间失色。之后大卫在拿到拿巴的羞辱时没有求问耶和华，而是凭血气要杀掉拿巴全家的男丁，幸亏在耶和华的怜悯跟干预下，借着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以这位女性的果断还有极大的智慧与谦卑，阻止了大卫犯下大罪。而耶稣基督对天父上帝也是完全信靠和顺服的， 他不仅在旷野四十天禁食后完全用天父的话来完美的抵挡了撒旦的诱惑，成为得胜的那第二位亚当。在面对各种挑战，来自人类的挑战和羞辱的时候，他从未选择使用超能力来报复挑衅者。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面对即将到来的无辜受死，他甘愿负上帝的一旨意成就，而非他的意愿。他在地上三年多左右的侍奉中，因为他完全的顺服，就在他在十字架上说出那最后一句话成了的时候，父上帝的超越历史进入永恒的救赎计划就得到了完美的成就。这个是合神心意的终极受膏者的特质，他与神完美的同在，他与神完美的合一。神应许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想想看，有没有愿意并且选择能够与神同在，还是我们会嘲讽他，会无视他，忽视他，或者我们会考虑代替他。在上帝的恩典与应许，因为上帝的恩典与应许，他高立了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并且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担保。我们刚才说过，基督或者弥赛亚就是高立者的意思，而高立者与高立其实就是同一个词的名词形式和动词形式。我们被上帝高立，可以就直接理解为我们被上帝基督化了。不要觉得我们不配，但是我们确实不配，但是上帝因着他的主权、公义、爱、怜悯和恩典将我们基督化了以后，如果我们还依然一味的紧紧只抓着不配，那就无异于在和上帝较劲。我们当然要心存谦卑，但是我们更要向前看，因为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向前看。我们要因为上帝的拣选、他的高立和同在而感到荣耀，而收获盼望，并且因此而顺理成章的、充满信心的来做合神心意的受膏者，来活出上帝的形象，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耶稣说，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被高立、被基督化，不是取代基督，而是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这个词，这个措辞，相信可能信主很多年的人都耳熟能详，但是依然会觉得很困惑，究竟什么意思。但各位，这不是靠大脑来理解的，而完全是靠心来体会，来靠灵来看见的。信主的、被神高立的都会效法基督，效法他的完全顺服。基督说，接受我的命令又遵行的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顺服是接受他的命令并且遵行，但是又不只是如此，因为耶稣继续说，顺服他的就是爱他的人，也将得到来自上帝的爱。各位都知道，爱也一样，它不是靠大脑来理解的，而是靠心来体会，靠灵来看见的。约翰，使徒约翰说，是爱决定了我们的顺服。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耶稣说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所以可以看出来，是爱决定了我们的顺服，而不是顺服决定了爱。当我们弄错了顺序，找错了水源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会干涸。大卫在他的诗里面也说过，当他拒绝认罪的时候，他就身心疲惫，精力如水在盛夏里面枯竭。这个想想看，和扫罗拒绝认罪何其的相似。但是当大卫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他就得蒙赦免。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大卫他说，他知道耶和华的慈爱必环绕信靠他的人，义人也将因此而欢喜快乐。即便是在旧约律法的时期，大卫他也能看到并且体会到来自上帝的爱。而这个爱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得到了一个最终极的展示和彰显。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但是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使徒约翰也说过，上帝就是爱。各位，我们不要把顺服成为律法主义在如今的一个辩题，我们要看到爱，但是我们也不要把上帝的公义之爱错误地理解为那种缺少管教的溺爱。至高的上帝他是轻慢不得的，在爱中上帝有永恒的保守，他有关怀，他有指引，他有纠正，他有管教，他有供应，他有医治，他有平安，他有喜乐，这一切都是数点不尽的。但是很多时候这背后上帝的美意、智慧和丰富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就像我们不是每次都能看到那条公路一样。我的岳母信主后很长时间里面，虽然认可交托顺服这个概念，但是依然很难以主真正做到以主为主，将自己交托给主。他在确诊胃癌前来过阿德，在手术以后也再次来过阿德。这里面不少弟兄姊妹都见过他，有跟他聊过，也感受过他的变化。我指的是灵命里面的变化。神对他身体的医治，让他经历了神的大能和恩典，但是也让我们有点担心，他可能抓住了仅仅是上帝的医治大能这么一个 piece，而非上帝一个完整的一个位格。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身体的情况在缓慢的下降，在上周六他的身体突然断崖式衰落到一个无法在第二天周日前往当地教会的一个情况。在劝说和祷告下，他周一前往医院做了检查，当确认癌症扩散以后，我们一度担心他会因为对所信的主产生怀疑甚至放弃信仰。我们感到对此无能为力，也只能不断借着祷告来求神来介入来保守。这是他在得知了报告结果以后发给我们的一个语音。
詹姆斯哥哥，我跟你们聊两句。我现在很平安，首先感谢神。这两天在医院等报告，我虽然现在不完全知道、不了解报告的详细内容，但是大部分内容、重要内容我是知道的。但是你们知道吗？很感恩，我反而非常非常平安。其实我前面一直抓住神的这个意志，是因为我认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要抓住。我现在并不是说一定要活着，我是在寻找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就像我两年前确定神医治我的时候，我是有确据神医治我。我现在其实我那么不安，想来想去，其实我是在寻找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次检查我没想到我那么平安地去面对这些事情，特别特别感恩。然后我刚才跟你爸也商量了，我这个营养液打完，我把所有的管子全部拆掉，一个都不带回去，然后回家安安静静的接受和顺服所有随你许发生的事情。我非常平静，只要我在神里面，我就会平静安稳。所以我其实无论我抓住神给我的医治这个神迹，还是我今天要面对的这样一个事实，我都是希望我走在神的心意里，而不是走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昨天还是前天，我祷告突然讲，我特别特别的担心。我说神啊，你我的环境再糟糕，你都不能离开我，你也不能让我离开你。真的是很眷顾我，垂听了我的祷告，我非常平安。然后回想了两年，真的神好奇妙，他的恩典其实不一定是在我们求的表面， 哎呀，我们求医治啊，我们求怎么样，其实他的恩典远远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他给了我两年的时间重新得到，给了我两年的时间让我真正把这个神和我的生命融在一起，这个比什么什么都宝贵。然后神又用了两年的时间给我们每个人做好了预备，所以剩下的时间我完全仰望交托在神手里面，我没有担心，没有惧怕，也没有牵挂，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儿女，你们有神眷顾，我不担心。我想我表达的应该比较清楚吧，你们也放心了。为了让我紧紧的在神里面，不跟神分开来祷告。
他看到的是他是被神完全的得到还有预备，而且他祷告的是能够不离开神。当时听完以后，我和妮蔻我们相拥而泣。这个不是因为，就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要失去他了，而是喜极而泣，包括现在也是喜极而泣，是一种感动，是为上帝能够如此迅速的能够神奇的响应我们的祷告，为上帝能够将如此真实的一个清晰的平安，他对这个主完整的一个信号能够带给我们我的岳母这样的一个恩典而喜极而泣。各位，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活着的上帝，他的同在和保守实际上是真实可感知的。我们这里正道是一种理性上的一种呈现和教导，而这个是感性的体验和触动，但是这两者都是在我们持续不断的寻求之下，成为我们在灵里面和上帝的灵能够互动能够共鸣的过程和推理。我们要不断的寻求，神一定让我们寻见。回到耶稣那句话，他没有停留在顺服和爱之上，他进一步说，在彼此相爱中，上帝要亲自向他们向我们来显现。各位，这显现不仅仅是神学概念和行为要求，它是真实的，它是持续的，是每天的每时每刻的，通过各种场景，通过各种机会来向我们来显现。从我岳母的话里，我能感受到她的一些纠结，但是我更感受到是她看到了神的亲自显现。在整个过程中，我和妮蔻也有过纠结，但是也更感受到上帝的亲自显现和他的大能，他要得到他。无论我们的信心上面有没有偏差或者有些不完美，但是只要我们不断的寻求他，神一定要得到我们。在扫罗的经历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同在与离开的时候的截然不同。在大卫的经历上，我们看到上帝的保守和神圣干预的真实场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了在完全顺服之下，父上帝的全然保守与同在。上帝，这些不是神学，这些而是显现。如今各位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在他的应许和成就下， 上帝借着圣灵与我们时刻同在。只要我们一心持守的去寻求上帝，上帝会带领我们来走出这些纠结，来寻见他。作为被圣灵恩膏的受膏者，我们是在无上恩典之下来蒙福的人。求神借着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持续向我们显现，是一种可感知的显现，让我们行走在他所赐下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当中，能够不断地得成长、得造就、得勇气、得智慧、美善、喜乐等等。这各位，这些不是一些属灵词汇的堆砌，这些都是可感知的，让我们由此能够真正活出上帝的荣耀，并将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他。阿门。